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请翻开彼得前书第二章。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从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请弟兄们跟我读单数节，姐妹们跟我读双数节，最后两节十一节跟十二节我们一起同声读。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弟兄们请第一节。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记，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信告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也是预定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以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我们一起来。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的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我们再读一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在希伯来书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我们从23节读到25节，我们一同齐声来读这处经文。23节，起来。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亲爱的天父，我们敬拜你，把颂赞归给你。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完全是你的恩典与怜悯，是你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一个永不衰残、永不朽坏的生命。主啊，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求你对我们的内心说话，也赐给我们能听的耳朵，一颗顺服的心，让我们当中软弱的能够刚强起来，疲惫的能够重新得力，退后的能够被你复兴，让我们一同行走在你的心意中，灵命得以成长，教会得以建造，一同荣耀你的名，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我家里楼下有一个小小的办公的空间，是我太太工作用的。前几周呢，我们就在办公那个空间呢做了一个小小的工程啊。我太太的姐姐就到家里来看看工程的进度啊，然后她就瞥见那个我太太她电脑桌旁边有一颗盆栽。忍不住又开个玩笑了，他说多久没浇水了，不要把这么漂亮的盆栽给养死了。 我想有些弟兄姊妹可能还记得这个盆栽哈，那是我十多年前我搬到新家的时候，前任屋主留下来放在饭厅的一盆兰花，紫色渐层的花瓣依附着绿油油的枝叶，非常好看，令人赏心悦目。我想这么好看，我就把它留下来放在饭厅，继续放在饭厅，隔几天浇一些水，悉心照顾，然后 一方面欣赏婀娜多姿的姿态啊，这个花的姿态。到了感恩节，我们邀请了几位亲朋好友到新家来暖暖我们的新居啊，一同欢聚。席间我太太的表姐就起身啊，走到那盆兰花面前，她就端倪了一会儿啊，她就问我，你为什么要在饭厅里摆着一盆假花？我一脸尴尬，我坦诚我误以为是真花，还浇了水，大家哈哈大笑。不过我自己想想，我前阵子其实自己也在那边纳闷，我浇了水，我细心的照顾，为什么这一两个月来我再怎么浇水再怎么照顾，这个兰花丝毫没有变化？说好听一点，这个花朵依然艳丽，枝叶依然翠绿，说难听一点，一点变化没有，而且怎么样，没有丝毫的香气，兰花应有那个香气啊。从那以后，我就把这个盆栽我就移到我太太办公桌旁边了，让她欣赏去啊。那么舍不得丢，十多年了，没有浇过一滴水，但是模样依旧，花朵依然艳丽，枝叶依然翠绿，当然也依旧没有任何的香味，也没有任何的变化，没有任何的成长。死的，假的，没有生命的，无论你再怎么浇灌，再怎么施肥，它都不会成长，不会有变化。但是活的，有生命的，它会渴慕被喂养，甚至自己会去寻求养分。若适当的浇灌、施肥、细心的照顾，它就能成长、茁壮、成熟。彼得前书的前面这一部分就用了三个活这个希腊文描述了我们的信仰与生活。第一个活出现在第一章第三节，里面讲到活泼的盼望。第二个活出现在第一章23节，里面讲到活泼的道，原文是活泼长存的道。第三个活出现在今天我们刚读的经文里面，第二章第四节，活石。这三样并不是偶然提及的，其实彼得前书第一部分的整个彼得前书啊，我们弟兄姊妹们可以去研读啊，或者参加主日学聚会啊。这个彼得前书大概可以分成三段，第一段是讲的真理初分啊，第二段讲的是生活，你有这样的生命就应该有这样的生活，你认识这样的真理就应该有这样的行为，第三段就讲到在患难当中我们怎样能够胜过患难，因着这个盼望能够持守我们的信仰啊。所以在这第一大段里头，整段信息就是以我们前面讲的那个三个活为中心，第一章第三节到21节所论的每一点都跟活泼的盼望有关，并且也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回应这个真理。第一章22节到第二章的第三节，我们刚才有前读到第二章1到3节，每一点都是论及活泼的道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回应。第二章第4节到第10节，每一点都论及活石以及如何回应。什么是回应？也就是如何活出这样的生命。我在2月份的信息当中分享了活泼的盼望，分享了三点，分别是我们拥有这个活泼的盼望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这个活泼盼望里面的内容是什么，还有因着这个活泼的盼望我们基督徒的生活表现应当如何。我们拥有活泼的盼望是因为神的恩典，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使我们重生了，而活泼的盼望是重生的每一位信徒可以得着那个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也就是完全的救恩的实现，等主再来的时候。最后，因着拥有这个活泼的盼望，使我们在百般的试炼中，因信耶稣基督，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 四月份持守盼望砥砺前行这篇信息当中，我分享了活泼的道，指出信徒的生活方式要圣洁，我们处事的心态要敬畏神，我们信徒彼此之间的对待要切实相爱，切实相爱。今天我们要一同来领受第三个活，也就是活石，盼望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能够更多认识我们的身份以及我们的使命。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或者译作阴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所以这第一部分的信息教导我们的是，灵力的成长我们需要活泼的道德喂养。这里爱慕灵奶的意思并不是指着所有的信徒，我们的信徒都在灵命幼嫩幼稚的婴儿阶段。虽然我们从新约圣经保罗的著作当中，或者是希伯来书作者所写的经文当中，他们把吃奶类比为生命幼嫩的信徒，但是这里彼得的用法是不一样的。彼得是指着说，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应该像婴儿渴慕灵奶那样子的渴慕主的话。灵奶这个灵这个字，希腊文的字根其实就是道的字根，是同一个字。所以明显的这个灵奶指的是神的话语说的，神的话，主怎么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是不是？神的话语也赐生命，神的话语更是维系着生命，而且神的话语提供养分，叫信徒的灵命得以成长。不知道弟兄姊妹是不是都渴慕神的话，每天读圣经，今天早晨灵修了吗？读了几处神的话了吗？也许你着急着来教会，回去再读没有关系啊，偶尔你时间错开是无所谓，但最好能够定时定量亲近主，读神的话。为什么我们对神的话语没有胃口？为什么神的话语不吸引为我们，无法像婴孩对奶那样的产生爱慕？其中很大的原因，就像是我们在吃正餐的之前，我们吃了太多的什么垃圾食物，是不是？什么是垃圾食物？那些含糖量高，或者是盐分高、油脂高、热量高，但是却没有什么营养成分的食物。但是吞食这些垃圾食物却很容易使人的食欲得到满足，甚至于我研究显示，我们这个脑细胞会产生令人愉悦的化学物质，你会觉得非常的快乐满足，使我们像上瘾一样啊。就像我们明知道对身体有害处，我们仍然受不了诱惑，反复的去摄取。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这些对灵命有害的垃圾食物就是什么？一切的恶毒，或者译作阴毒，一切的诡诈，一切的假善，一切的嫉妒，一切的毁谤的话。在第一节和合本圣经翻译为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啊，这个词义好像我们理解成我们已经完成事了，已经除去了这些得罪神不讨神喜悦的行为，好像我们的状态已经达到那个状态了。但是希腊文原文的用法，文法却不是这么说的。希腊文原文的用法用的一个语气是命令语气，并不是说我们已经在那个状态当中，而是对我们的教导，对我们的命令，是主对我们的命令。也就是说，你们要除去一切的恶毒，要除去一切的诡诈、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我们要除去。其实主的命令不是难守的，一个有主生命的人，我们靠着主的力量，我们可以守主的命令，可以遵照主的心意而行。我们要当心啊，到底我们给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内心，我们为了什么食物？我们随意所听的，我们私下所随意所谈论的，我们所阅读的、所看的， 是不是把我们的肉体给养肥了，以至于面对正餐的时候，对我们灵命成长最佳营养的神的话语，在这个神的话语面前我们毫无胃口，丝毫引不起我们的兴趣。难怪有许多的信徒虚胖，营养不良，灵命成长停滞，甚至萎缩倒退。经文说，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我们什么时候尝过了主恩的滋味？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就尝到了主恩的滋味，是那个美善的滋味。这边彼得很显然是引用诗篇三十四章第八节里面所讲的，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因此一个蒙恩得救的信徒渴慕主的话是必然的。你既然有那个生命，你既然已经重生了，这个是个事实，你就必然会渴慕主的话。在疫情的期间想不到都已经我们意想不到的发生的这件事情已经将近三年都有吧，我们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而我们平常生活上也都有诸多的难处跟困境。我们常常要主面前，在主面前我们要审视自己我们灵命是不是退后了，我们对主是不是不再那么火热了？我们真的要在主面前求主，求主让他的爱再次来激励我们，让我们回到主的话语面前，让我们回到他面前来亲近他，读他的话，领受那个没有加工过，没有任何添加剂的那个纯净的灵奶，好让我们的灵命继续成长。因为就知道这个喂奶这些事情你光把婴孩摆在那个地方，你喂他奶水，跟母亲抱在怀里喂他奶是截然不同的情况的。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就要像依偎在母亲身旁一样，不单单只是我们理智上面去读神的话，而是亲近主，享受主对我们的爱。第二部分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的第四节到第八节，主乃活石，固然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就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或义他们绊跌都因不顺从道理，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这五节的圣经描述了三个石头。第一个石头是活石，很显然就是主耶稣基督，也被称为房角石，这块活石就是房角石。什么是房角石呢？如果你在主里面有一段时日，你非常清楚什么是房角石。在自古以来，建筑工人就在建筑的项目当中，他使用一颗房角石，一块房角石。房角石是主要的基石通常在建筑物的角落，你在建筑的过程当中可以指导这个建筑工人房角石通常是建筑物中最大、最坚固、最细致的那一块。圣经把耶稣描述为房角石，他的教会将建立在其上，主耶稣基督是根基，一旦房角石被设立，他就成为决定剩余的结构当中每一个度量的基础所有的东西都要向他对齐。作为教会建造的房角石，耶稣基督是我们衡量和校准的标准。旧约和新约的经文都有这样的见证，彼得其实也引用的以赛亚书第28章第16节第17节，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我必以公平为准绳，以公义为线砣。以弗所书大弟兄姊妹们非常熟悉的讲得更清楚，十九节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第二十一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三个石头，第一个是活石，第二个石头提到的是什么？像活石，那就是我们。我们每一位蒙恩得救，获得主耶稣新生命的信徒，我们既然得到了主耶稣基督活石这个生命，我们也就像活石，我们一生的追求就是像主，并且每一块到主面前的活石都是属灵建筑的材料。这一栋建筑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的教会，也是神的殿，建造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这块房角石。弟兄姊妹们，记得圣经第一次提到教会在什么地方？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十八节，那边讲到，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罗马天主教把这节经文领会错了，他误以为主耶稣讲这个话，这个磐石耶稣基督的教会要建造在大使徒彼得，因为彼得的希腊原文 Petro 就是小石头的意思啊。他以为这个把彼得封为天主教第一任的教皇，因此教会要建造在教皇的身上。其实这个磐石，如果你在前后文你去看的话，你会发现其实磐石指的是十六节，当主耶稣问门徒说，你们认为我是谁？彼得因为神的启示，他道出了基督论这样一个信仰告白。他怎么说？他说，信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磐石就是耶稣基督自己，耶稣基督是磐石，是房角石，是建造教会的根基。我们不仅是建造教会的材料，也在这个属灵的圣殿当中尽功用，做圣洁的祭司。就像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很多弟兄姊妹会背啊，我们要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神所悦纳的灵祭，在彼得前书这里所说的。这五节圣经的最后提到了另外一种石头，其实这个石头也是主耶稣基督，但是他怎么形容呢？他形容是绊脚的石头，别人的磐石。神所拣选所宝贵的这块石头是活石，是房角石，在我们信的人，主看为宝贵，信的人也看为宝贵，并且耶稣基督这块房角石是建造教会的根基，然而对不信的人却是绊脚的石头，别人的磐石。我相信弟兄姊妹们有许多传扬福音的经验啊，其实我们也许在座有几位在当初你蒙恩信主之前也有这样的心态，我们听到耶稣基督这个名字，我们听到十字架的救恩，我们没有办法相信，没有办法接受，我们听到很多圣经的真理我们拒绝，因为我们有那个不信的恶心。经文里面说，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原文翻的更好是和合本另外一个翻译啊，他们绊跌都因不顺从道理，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直译就是说，他们这样绊跌是因为不顺从这道。弟兄姊妹记不记得这道是什么？在教会初期的时候，那时候基督教还没有整个拓展开来，但是那时候大家听到这批耶稣基督的跟随者，他们信奉的是什么？这道，这个道就是道成肉身那个道，是指的这个真理，是指的神说的话，是指的这个有位格的耶稣基督。 所以他们半跌就是因为他们拒绝耶稣，他们不顺从神的话，拒绝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我们现在都蒙恩得救了啊，感谢主啊，是神的恩典跟怜悯。但是我们可能还是会纳闷啊，我们苦苦的传扬福音，苦苦的关怀慕道友啊，我们纳闷说，当人们面对神所拣选所宝贵的这块房角石，我们尝过滋味的主恩滋味的，知道他是美善，知道主耶稣基督的甜美的，怎么会有人会弃绝呢？有些时候我们纳闷。这段经文简单的举出原因，拒绝耶稣的人是因为他们要一个完全不同于神所正在建造的另外一种建筑。我们前面讲到神正在建造的是什么？是教会。我们都是被建造成为神的灵宫、神的殿、神的教会。但是不信的人，他们对这个建筑完全没有兴趣，对这个建造完全没有兴趣，他们追求的是另外一种建造，一种满足自己欲望的建造。我想弟兄姊妹们很容易就可以联想到创世纪第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九节巴别塔的教训。在创世纪第十一章第四节他怎么说？来吧，就是这批人哈，是人，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怎么样？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结局是什么？结局是神变乱他们的口音，分散在全地，塔造不成了。教会的使命不是传扬自己的名，纽约基督徒正主教会这个名字不重要，教会的使命是传扬福音，是荣耀主的名。第二章第五节说到来到主前，不知道弟兄姊妹如何来到这个教会啊？又如何过一段时间以后居然留下来了？我们是怎么样选择固定聚会的教会呢？我们常常听到的一般选择的不外乎就是几点考虑，第一个就是舒不舒服，舒不舒适啊。今天天气挺好啊，我等一下开车回长岛可能又是大塞车了啊。但是过几天过两个礼拜天气开始热的时候怎么样，我们来到当中，哎呀，这个我们空调强不强啊？就外面100度，我在里面挥汗如雨，坐立难安，我不太合适我聚会啊，舒不舒适，或者是冬天暖气够不够，座椅，我们座椅坐着很舒服，座椅有没有坐垫，有没有供应午餐，也就是说要看看是什么菜色才决定要不要留下来吃饭，是不是？第二个考虑合意性，合不合我的意，教会会不会干涉我的私人生活，我可不可以按照我自己的意思安排我的事情。多年以前有一位弟兄，他蒙恩没多久啊，非常热心的一位弟兄，他担任招待啊，遵照教会的安排，有一位会众坐在前排，带着一个年幼的孩子啊，那么他遵照教会的安排，他就过来请这位会众带着孩子到我们专属的，那时候我们这里有特别的房间啊，专属的房间，他可以透过玻璃可以看到讲道啊，请他到那个房间去，这个。会众呢就一直跟他交涉，交涉不成他怎么样，就还没开始啊，扭头一走出大门啊。我们这个弟兄啊慌的非常懊恼啊，很自责啊，他追出去想要把他挽回，没留得住。我认为这个弟兄做的法是对的，因为当时这是教会的规定，教会是有规矩的，是有纪律的，如果我们觉得哪项做法或是规定不合适，我们可以讨论，我们同工会今天下午就有同工会了，我们同工会可以讨论，可以一起祷告，一起寻求主，我们可以修正，我们可以改善，甚至于错了的我们可以改正，是不是？但是教会绝对不是可以让我们我行我素任意而行的场所，当然有些是非分明很容易取得共识的做法可能比较容易执行啊，但是有些观念或做法关系到我们对圣经的解释还有应用，我们有分歧，我们解释有分歧，应用也有分歧啊，往往造成弟兄姊妹之间的不快 甚至伤害。在基要的事上要合一，在非基要的事上要有自由，在一切的事上要有爱心。 In essentials, unity. In non-essentials, liberty. And in all things, charity. 这是基督徒圈子我们众所周知的一句话，但是实行起来，哎呀，我们真需要求神赐给我们智慧与爱心啊！到底你所谓的基要，我认为非基要，你认为非基要的，我认为是基要啊！求神让我们能够分辨我们所争执的到底是绝不可妥协的基要真理，还是因为个人领受不同的非基要的事物。其实我们对于不同意的事情，我们大可不要有一个绝对的心态来反对，我们可以继续寻求，我们继续寻求一个我们众人都觉得可行的方案。我在教会聚会，我从蒙恩，我在这个教会蒙恩受浸，被栽培，一起追求，跟弟兄们追求一起服侍将近30年。平心而论，我所遇到的同工彼此之间的争执的问题，好像还没有一条是牵涉到基要真理的范畴。当然我也必须承认，也许有，只不过我不够成熟啊，不明白那个是其实是非常基要的问题。但是重点就是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来寻求，求神帮助我们。几十年前潘恩霍华，我非常喜欢这位很早就为主殉道的一位弟兄啊，他写了一本书，一本小册子叫做《团契生活》，他里面就写到，因为这是翻译的啊，大家可能要稍微注意听才这翻译的不晓得合不合适啊。他写到说，那些热爱他们自己对基督徒团体的梦想，这是他自己的梦想。我们对基督徒团体教会，我们有一个梦想，或是一个团契，那个一个团体，我们有一个梦想啊。那些热爱他们自己对基督徒团体的梦想过于基督徒团体本身的人，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领受啊，有没有听懂听明白，往往成为基督徒团体的摧毁者，即使他们个人的出发点可能完全诚实，十分认真，并且愿意付上代价。那不是太可惜了吗？这么好的一位信徒，这么好的弟兄，这么好一个姊妹，但是在一个基督徒的团体当中，主我们却没有办法同心一同来被建造。我们千万要谨慎啊，不要因为非基要的事物或是个人单方面的执着，伤害了弟兄姊妹的关系，甚至破坏了教会的合一。第三，是不是有趣？舞台设计是不是新颖？崇拜诗歌是不是悦耳？讲员口才好不好？会不会讲笑话啊？如果你进来要是要听我讲笑话，不好意思，要让你失望啊。但是就像前面所说的，如果这些的我们所顾虑的事情、关心的事情，只是做法不同的话，其实我个人并不持反对的意见的。我们能够让弟兄姊妹安适的坐在这边，可以安静的聆听信息，这不是很好、很美的事吗？但是如果这个会这些安排会使得会众在聚会当中产生距离感，跟谁产生距离感？跟整个聚会，跟主产生距离感，在聚会的过程当中剥夺了会众的参与感，那我们真的要三思了。为什么我们需要会众有参与感？因为我们的聚集，为什么我们也要敬拜神？我们这是一个群体的敬拜，是每一位信徒都需要投入的聚会，我们每一个过程都是敬拜神的过程。我们一开始崇拜是用诗歌敬拜主，我们现在用信息，我们在读神的话，领受神的话语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要掰饼聚会，我们在掰饼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在敬拜我们的神。我们的祷告，我们之后的诗歌，甚至我们之后的交通用餐，我们彼此的团契，彼此的交接，都有一个目的，最终的目的就是敬拜这位神。前面提到的啊，我知道有些会众啊，因为有些弟兄姊妹，我去过几个教会啊，有些会众已经倾向在整个聚会过程当中，怎么样？台上的不管是谁哈，台上的讲员也好，这个领会的弟兄也好，最好不要叫我举手啊， 最好不要叫我开口，最好不要叫我站起来哈，我只要舒舒服服坐在位置上，像观众一样欣赏一场节目，宣会以后我马上走人哈。也许看一看午餐菜色怎么样，好的话留下来吃个饭啊，再走。前面提到的这些潜意识的这些要求，一点、两点、三点啊，恐怕早已经潜入了信徒的心中。尤其在美国，美国是怎么样？个人主义盛行啊！我去参加的这个，我也没有意思说这个教会不好啊，但是在美国人教会里头啊，你不投入服事，没有人会来找你的，没有人来关怀你的，你完全靠完全他们觉得去的话是让你觉得不舒服啊，让你觉得有点尴尬，所以他完全让你自动自发。除了个人主义盛行外，还有一个就是是吧，消费主义至上这个文化侵袭到教会来，所以教会的信徒很多时候不知不觉就要求教会来满足自己身为消费者的这种需要。考虑到前面提的三点，如果你曾经考虑过，其实无可厚非的啊，其实无可厚非的。但我们要看看《使徒行传》怎么样描述早期的教会生活，我们可能就会有些学习啊。《使徒行传》那时候圣灵降临，教会诞生了。早期教会是怎么样的情况呢？《使徒行传》第二章第42节，他怎么说？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第二章第46节、第47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最后一句话，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我们看到这里这个光景啊，信徒在成长，教会也在增长了。我们怎么样去找到一个合适的教会作为我们属灵的家呢？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是我们可以委身的教会，我们要投入服事，我们要过一个教会的生活。我们敬拜的时候，你知道很多这个舞台有很多灯光音响很美的啊，大巴出来那个分贝率很高的，你唱车的时候你听不到自己的声音啊，干脆就不唱了，就是欣赏台上的敬拜团队在唱啊。但是如果我们唱诗歌的时候，我们可以大声的口唱心和的赞美神，聆听信息的时候，我们可以用阿们来呼应主的信息，摆饼纪念主的时候，我们可以自由其诗歌，可以自由的祷告。众弟兄姊妹同心合意遵守主的话，欢欢喜喜彼此交接，这样众人的投入而且切实相爱的教会生活，主自然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我们。后疫情时代，我们应该对教会真理，什么是教会，教会的使命，教会的身份，我们要更深的认识与学习。我们拜先进的科技所赐啊，数位式的线上聚会在疫情期间让教会仍然可以一同聚集，但毕竟是权宜之计啊。同时当然也对远行在外地或者是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办法出门的弟兄姊妹提供了一个线上参与聚会的管道，但是长久而言，线上聚会没有办法满足教会生活的功能。我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单张啊，程序表啊，正式教会线上聚会将开放到6月25号为止啊，下个礼拜。我要鼓励目前，我不晓得是不是现在还仍然在线上聚会的弟兄姊妹，你们早日回到实体的聚会中来。教会的每一块活石是以耶稣基督为房角石，彼此紧紧相连，不错。石头跟石头叠在一起互相碰撞，偶尔会有摩擦，会有不适，但这都是让每一块活石成长的要件以及必经之路。当每一块活石有了长进，整个教会也就成长了。最后这个部分呢，最后四节啊，我就不读经文啊。基督徒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这包含了两件事。第一件，重生得救的信徒是被神从这个世界拣选出来归属他自己的。 set apart， 我们是跟这个世界有别的，如今分别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啊。第二个，神的子民与世界上其他的人不同，我们是另外一个族类，我们已经在爱子的国度里头，我们已经不属撒旦的权势了，我们是从神而来，我们是神的后嗣，信徒蒙神拣选是无条件的，完全是神的恩典与怜悯。因此 没有人可以自夸。因此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没有比对方强，我们都是原本是悖逆神的，我们原本都是不信主的，是生活是没有指望没有神的，但是完全是神的恩典，连我们的信心都是神赐给我们的。出埃及记第五节第六节那边就是彼得所应用的，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彼得就把这些旧约的这些经文应用在新以色列人，就是新约的教会身上。君王和祭司职分在犹太人和外邦人中都被认为是非常尊贵的，但是在摩西的律法里面，同一个人你不能拥有这两个职分，但是在一直到了耶稣身上才实现了集这两个尊贵的身份于一身。当然耶稣基督也是先知，教会也同样拥有这两样尊贵的身份。在旧约中，先知的职分做什么用？先知的职分是代表神来到人的中间，把神的心意把神的计划传给人。祭司的职分是怎么样？则是代表人来到神的面前，为人赎罪，恢复神人之间的关系。旧约中以色列的百姓需要一位祭司，每年要进入至圣所，但是新约的教会，我们每一位，我们新以色列人，我们人人都是祭司。借着耶稣基督这位唯一的中保，人人可以进到神的面前，进到至圣所来朝见神，并且一生用圣洁公义来服侍主。这是何等尊贵的身份，这是何等荣耀的职分。教会也是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我们如今已经在耶稣基督的国度里面，是被神拣选的，是分别为圣的。我们所在的世界有诸多的诱惑，诸多敌对神的价值值体系，我们所在的社会世界是一个邪恶悖逆神的世代。基督徒虽然身处在这个世界啊，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教会是属神的子民，基督徒不应该成为世人眼中的怪物。有些基督徒这个有点怪啊，有些外邦人会觉得基督徒有点怪，我们不应该被人家以为怪，但是我们却必须要认识到自己的使命，将自己跟这个充满敌对神价值观的世界分别出来，在生活上活出属神子民的见证来。我们如何活出这样尊贵的见证呢？经文说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入黑暗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教会希腊文原文的词源，它的意思是被呼召出来的一个聚集。呼召者是谁？呼召者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原本是活在黑暗当中，我们的结局就是死，是没有指望没有神的。如今我们蒙恩在光中得以见光，并且我们可以行在这个奇妙的光中。我们的一生的目标就是要荣耀神。美德这个字原文就是神迹的意思，也就是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都是一个神迹。弟兄姊妹，不是吗？我们像那么我们以前不认识神的时候那个光景，如今居然可以来到这位创造主的面前，这难道不是神所行的一个大的神迹吗？信徒重生得救前后，你生命的改变，你生活了前后的对比，就是神在我们身上奇妙作为的见证。最后面两节十一节十二节讲到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讲到我们在外邦人中要品行端正，讲到我们在鉴察的日子我们可以归荣耀给神。弟兄姊妹，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我们有更美的家乡为我们存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意思是我们的行囊应该是轻便的，我们要避免随着时代的潮流，我们一味的去追求更多的更大的更贵重的一些物质上的战利品或者是名利，以至于妨碍我们专心走主的道路。我们更是要脱去那些缠累我们的罪，好叫我们可以轻快的来跟随主，禁戒肉体的私欲，因为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什么？生命平安。外邦人指的是不信主的， 对信徒有许多的误解跟敌视的，经文教导我们，当我们品行端正，你不需要说太多的话，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彰显出耶稣基督的香气的时候，常常能够赢得不信者他重新去审视我们的信仰到底是什么。鉴察的日子，一方面指的是说这些不信的人因着我们的见证，我们生活上面的见证好行为，以至于他终于来到主的面前蒙恩得救。另外一方面也指的将来有一天主再来的时候，我们美好的见证可以把荣耀归给神。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处的环境充满挑战，生活上有许多的难处，常常叫我们没有办法专心跟随主，甚至有些时候我们已经偏离了主的道路。求主加添我们信心，帮助我们重拾这个活泼的盼望，认识到我们的身份是尊贵的，我们的使命是崇高的。愿主的爱激励我们心中火热，常常服侍主，同心建造教会，荣耀主的名。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信心与活泼的盼望。主啊，愿你吸引我们常来到你面前读你的话语，与你亲近，帮助我们认识我们在主里的身份是何等的珍贵，所肩负的使命是何等的崇高，好叫我们一生能够紧紧跟随你，灵命得以成长，教会被建造，荣耀主的名。我们将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